请季姐妹。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刚才赵弟兄说这个有没有假基督徒？那其实我们今天3月10号，那315哈，要是我们一个打假日哈，我们妮蔻姊妹也设计了下周的我们的联合团契，就是一个打假的活动哈。所以我看到妮蔻姊妹在鼓励大家在做打假的时候。就在思考很多假的东西，对吧？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假酒、假钱、假奶粉、假新闻，在加拿大说有假结婚，在中国有假离婚。对，假基督徒的事件有没有啊？有人在点头。那谁是假基督徒啊？这个就没办法回答了哈，我要说谁是假基督徒请举手哈，我估计没有人会举手，但是肯定有哈。那我就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在大学里面谈恋爱，然后呢这个女生呢她就信主了，她信主以后呢当然很希望她的男朋友也信主，所以也给她男朋友传福音，然后也给他祷告。可是呢这个男生呢坚决不信，他说你信的那个是假的，然后是骗人的，是迷信啊。但是这个女生她信主，她知道上帝对于婚姻对于人生未来上帝的怎样的计划，也是上帝的心意到底是怎样，所以这个女生就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说要跟她的男朋友分手。当这个男生听到说要分手的时候，他很不甘心，说为什么你所信的那个神这么残忍要把我们分开。他挣扎了一下，然后他说跟他女朋友说我不同意。于是呢第二天他又来找这个女生说，那我要不然跟你去教会。然后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以后呢，他第一次去教会他就决志信主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教会有洗礼，他怎么样也洗礼了。那这个女生呢想，那我们那你信主了，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愿意继续和你交往。于是呢过了几年呢他们就结婚了。那大家觉得这个弟兄哈，我们称他是弟兄，他后来说他是假的，他假信，他假受洗，为了什么？为了跟这个女孩子结婚，是吧？可是到了婚礼那天，他说在婚礼上面，当证婚的牧者看着他的眼睛，问他：“你愿意不愿意对这个女孩子负责，真心的爱她，对待她？”他说那一刻那个声音就在问他说，你还要再装假下去吗？所以他那一刻他的那个假放下了，他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人在哪里哈，大家就可以想一想。所以有的人说这个真的假不了哈，假的呢在基督里面上帝不放过，但是到底是真是假别人看不出来，对吧？对，但是自己到底是真是假 他自己是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故事呢，也是后来他自己讲出来的，别人才知道，哦，原来你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想自己清楚，还有谁清楚啊？上帝知道，所以上帝不放过。如果你装假没有关系，我相信上帝，他知道，上帝有他的办法。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那我们说要题目就是要做真基督徒。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望这个真，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真，别人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真。那我们刚才呢，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哈。那我就在这边有一些放大的字呢，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首先呢，这个彼得后书是作者就是彼得了。那大家知道彼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渔夫的出身，打鱼的，所以他呢为人呢比较的怎么样，粗鲁，对，他有话直说的，对吧？他说这个这个他会站出来直说一些话，所以他说话直接粗鲁，他也不拐弯抹角，他的讲话也没有特别丰富的修辞，就是直来直去。我很喜欢彼得他的这些言语哈，他写的彼得后书也特别直接。那这里呢第四节呢，他就有一个总结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是一个转折哈，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那么成为基督徒就怎么样呢？与神的性情有份哈，这个性情不是外面看到的，而是我们里面的，对吧？所以正因这也缘故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那我把这个殷勤这两个字呢也放大了，因为后面的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都是什么？从这个殷勤来的。所以这个殷勤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所以殷勤之后呢，我们就有了后面的这个结果，有了信心，我们里面的信心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那这里呢，我把红字给它标出来，大概呢我们数一下，1、2、3、4、5、6、7、8，八个标志啊。那很像我们讲的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哈，都是在什么上面？品格上面，都是在性情上面。也就是说真基督徒的性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呢18节就说了，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是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是别人能够看得到的哈。那什么是基督徒？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汉密尔顿医生他给的定义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好吗？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值得被信任、被尊重，知道人性的丑陋，对人没有敌意，知道世界的危机，却在世界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这是上帝留我在世界上的使命。基督徒是值得被信任，值得被尊重啊，这个是别人能够在交往当中感受得到的啊。那知道人性的丑陋，但是对人没有敌意啊，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危机有苦难，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真正的人啊。那这是上帝留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那今天呢，你和我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少数人。说你们要，耶稣说你们要走窄路进窄门，因为通向灭亡的那个门是大的，进去的人多，但是呢 去往永生的路，那个路是窄的，人也是少的，所以我们注定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少数人。但是这个世界的少数人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去结是要什么分别出来，孤芳自赏，还是怎么样走进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我想是后者，大家同意吗？就好像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今天早晨在牧师在给我们讲宣道会的历史的时候，那宣道会是宣信博士创立的。那宣信博士我看到是1867年吧，差不多距离现在还不到200年的时间。但是宣道会现在有多少间？说加拿大有400间，然后美国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这样的一个少数人群却在怎么样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影响。我想这也是耶稣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使命，要去宣教。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样？我们比较个人，对吗？我记得我给一个长辈传福音，然后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信呢？他说你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没什么好处。我说那您想要什么好处啊？他说我觉得应该升官发财。他讲得很白很直哈。我那时候很年轻，我也就比较尬，好像我真的没办法跟人说，我说你信耶稣能够升官发财，对吧？啊，这不是他要的。那其实这也代表了我们中国人想要的啊，中国人追求的哈。那升官其实就是想当什么呀？有权利啊，然后要当让别人听我的，要掌控。所以很多人也去学什么领导学，并且呢有很多领导学的书，而且还有领导版的圣经，大家看过吗？没看过啊。我有一本领导版的圣经。那领导版的圣经里面，它很强调于圣经里面这些领袖有谁啊？亚伯拉罕吧，摩西，大卫，西西加，保罗，很多，当然还有我们主耶稣。那这些领袖和我们中国文化想的那种帝王领袖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想过吗？这些领袖是在万人之上吗？不是吧？他们是什么？耶稣说你们中间为大的要怎么样？要服侍人，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哈，要让我们愿意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上帝给的我们的这个领导潜能是怎样的？有没有领导潜能呢？我们的领导潜能是什么样呢？下面呢，我要给大家看的是我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的院牧，在给我们神学生，教导的时候，他让我们看的什么是领导潜能哈。第一个，你能否受到严厉谴责而不发怒？第二，你能否受到拒绝而不气馁？第三，你能否与其他人一起笑，当那个笑话是在你自己身上？第四，你能否保持情绪高昂，当事情出了问题？第五，你能否保持冷静，当紧急的情况发生？这个怎么样？容易吗？不容易，我看大家都有点傻眼，对吧？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这样吗？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带领着我们，在牧养着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好像是一座冰山，冰山我们看到上面那个部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而下面那部分呢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下面的部分和上面部分比那部分更多，当然是下面的，对吧？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比较在意看自己的表现和别人的看法啊，那些外在的，所以我们很注重外在的，以外显的行为呢来评判他人和自己啊。我估计刚才我在问谁是假基督徒的时候，没准你心里就在噔噔噔噔的在想，我身边哪个是假的哈？因为我们只是凭我们看到的去评判，但是下面的是我们看不到的那部分。那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心是不是别人看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下面的这一部分。所以基督徒呢，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心，而不是外面的我们做给别人看。真基督徒呢，是从下面，冰山下面，从心里面开始的。那怎么样做一个真基督徒？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呢真基督徒的四个竭力。因为刚才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那分外的殷勤呢，在NIV 圣经里面呢，它叫做 make every effort for serving， 就是说你要付出你全部的努力啊去服侍，这个叫竭力殷勤追求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呢，就是翻译成这三个词都是可以的。总共呢，在 NIV 中出现了六次，都和做领袖有关的内涵有关。那我们呢，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四个做真基督徒要四个竭力：竭力保持正直，竭力原谅宽恕，竭力信靠上帝，竭力不住成长。我们从这个四个方面来看哈。第一呢，是竭力保持正直。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还是一起读吧。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竭力殷勤追求，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觉得今天在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很重要抓我的是安然见主。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我们如何去见主？那这里说的是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有一个正直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葛培里呢，著名的布道家，他怎么说正直呢？他说正直凝聚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常常保持正直完全。因为什么呢？失去财富没损失什么，失去健康只是损失身上的某样东西，但失去品格呢，就一概都丧失净尽。那常常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好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漩涡，或者好多的潮流在推动着我们，让我们不得不去怎么样，身不由己哈。但是我要说呢，那是非信徒说的话，因为他们没有神。非信徒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是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教孩子去弹钢琴，去打篮球，去学美术我们希望他怎么样，将来要 上一个好的大学，我们中国人常说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那我在温哥华认识一对夫妻，他们是比我们大几岁，他们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所以比我们大几岁，那个时代他们现在五十几岁，那大家知道他们财经大学那时候上大学很难，所以他们在社会当中，他们在职业当中，他们在什么位置了？基本上大家知道都是当官的了，对吧？有银行的呀，有财政部的呀，基本上至少都是处级的这样的。然后我认识这对夫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啊，我说那你们是来了加拿大了，那你们那些同学都怎么样哈？你知道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聚会了，因为班长都被抓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都是有很，甚至有人可能是高考的时候状元或者怎么样第一名才能够进到中央财经，才能够受到那样好的教育，才能够在职场上，他们真是有聪明有能力有本事的人，但是为什么被抓呢？在江湖上身不由己。他说他们班差不多有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这样就被抓了，因为他们来到加拿大移民了，说不然的话在中国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身不由己的这种环境啊？我们同样在这里面，对吧？但是我想呢，人在基督呢，灵力充沛，同意吗？人在基督里，我们灵力充沛，有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姊妹在北京，她是高校的老师，博士生导师哈，很厉害。她呢，每年她会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那个问卷。然后有一次有一个院长，她的院长，直接的院长，就写个条子说，我有某某某人要考研究生来找你照顾一下。什么意思啊？漏题，因为他是出题的老师。那你是基督徒怎么办？在江湖里面怎么办？ Yes 还是 No 呢？是给这个题还是不给呢？那我的姊妹她不是没有挣扎，他有挣扎，但他靠主，他说我就该怎么做怎么做，没有把题漏给他。那大家想，他没有去随着这个江湖，那后果是什么？院长说，哎呀你太棒了，你好正直。都笑，不会。第二年的时候，出题的考老师里面名单就没有他了。对，但是我们会担心嘛，没有他那工作会受到影响，这样那我们怎么办？那我要告诉大家，我这个很好的姊妹她没有说就没有工作了饿死了，她现在还很好。所以基督徒要保持正直，因为失去的财富，失去的健康，甚至健康，失去的权利可能都不算什么，但失去品格一概都丧失精进。所以这个第一，我们竭力保持正直，不是靠我们自己，是谁？是靠上帝。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圣灵的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竭力原谅宽恕。我们一起来读哈，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十五节，你们要竭力殷勤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了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原谅宽，为什么要原谅宽恕哈？那是因为有冲突，对吧？所以这里说你们要与竭力殷勤追求与众人和睦，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嗯，那冲突呢，通常呢也不是发生在你和这个希特勒之间，或者日本的那个这个侵略者之间，是谁啊？是和谁中间发生冲突？身边的人，对，有关系的人，对吗？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有可能是跟你的孩子，也可能是在你单位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和同工之间都有冲突。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就叫做如何处理教会冲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所以有冲突是正常的。有的教会，今天我们上午讲这个教会的时候，有教会是用一个饼领圣餐要掰开，有的教会是像我们教会是单个的饼和圣餐，但有的人就有的教会就因此发生冲突分裂，甚至有的教会因为聚会几点开始，是11:15还是整点11点开始比较好，我想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那在我们家里就更甭提了，因为我们讲婚姻家庭的，家庭的冲突可能就从这个马桶盖子是盖着还是敞着，可能就会发生冲突。但这里说你们要追求竭力的要和睦，要追求圣洁，因为如果不和睦会怎么样呢？我给大家看个图片哈，如果不和睦是不是这样？人和人之间有裂痕，然后呢小团体一个一个的，这就是分裂，对吗？那谁喜欢看到这样的情况？撒旦最喜欢的就是分裂。所以撒旦的分裂从什么时候开始了？伊甸园，对，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开始了，就开始去分裂的工作。所以要竭力去保持这个和睦，那么挽回和修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哈？第一呢，宽恕，因为我们曾被宽恕。我想如果讲这个饶恕宽恕要讲专门一篇道，可能要今天不是我要花大的时间讲，我讲也讲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都是被宽恕的人，我们被上帝宽恕，我们是不是也被身边的人宽恕啊？我们也有被别人宽恕，可是往往我们就记得别人怎么得罪我们，我们怎么受伤，对吗？但是我们自己是被宽恕的。那第二呢，接纳我们，因为我们已蒙接纳。同样，上帝接纳我们的罪，上帝接纳我们信主以后还犯罪，上帝接纳我们犯了罪，我们认了罪，我们又犯罪，对吗？可是上帝仍然接纳我们。那第三呢，就是相爱，因为我们曾经被爱。我们被上帝爱，我们也被我们身边人爱，所以这个爱呢让我们去传递出去。所以这个修复关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是不能提的，提起他你可能心里面就堵，就觉得难受，觉得不舒服，就提起来就觉得这个心情不好，甚至你的口里面都不愿意出现这个名字。可是这个人是不是曾经跟你的关系是亲密的，今天成了心中的一根刺？那这个宽恕呢，我们想父母宽恕孩子是不是很容易？对，我想点头的我们都是做家长的，我们不知道宽恕过我们的孩子多少次哈。但是孩子宽恕父母容易吗？不容易。真的，我做一些宽恕方面饶恕方面的一些特会的时候， 我会发现很多人上来分享说，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决定，我决定饶恕，饶恕的那个对象是父母。真的，可能父母不知道，可能父母都不知道，但是从内心去饶恕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因为挽回和修复呢，会阻止撒旦的诡计。所以有一个特别的秘诀给大家，怎么样去饶恕哈？你试着为他祷告一下，你试着为那个不能提的人，你去为他祷告一下，为那个你难以原谅的人去祷告一下。因为祷告的时候不是你去做什么，而是上帝他要释放你里面的那个不能够释放。因为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自己难受，对吧？因为这个地方你不能提，成了你生命当中一个禁区，不自由。但是你去祷告，你求神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释放，让你能够去学习饶恕，你看看上帝怎么做哈。我想这是上帝的特别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可以去处理我们心中这种受伤和修复。那第三呢，是竭力信靠上帝。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哈，也是我今天要花多一点时间讲这一部分。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殷勤追求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竭力信靠上帝，这里说不是让我们去做什么，而是要进入那安息。那信靠的意思呢，是把我们的重心放在他的身上，让我们来依靠他。就好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你很困很想睡，但是没办法睡，为什么？没地方靠啊，你必须得撑住你的头，不然的话呢你会很难受。你想放松，但是你放松不了，因为你没得靠。上帝是让我们靠他，安息在他里面。但是我们很忙，我们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像停不下来。那信靠的秘诀呢，就是这里说的安息。什么叫安息呢？也就是说去努力的怎么样不努力，努力的不努力。要，因为我们习惯努力，我们也很会努力。我们中国文化呢，也造就了我们中国人的勤劳，很会去做事情。我们很少去安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有一些那个纪录片讲中国的什么早餐呀、夜宵啊，那个我常常去看。你会发现他们一年365天都不休息，不断的忙，然后说女儿放学回来了就在那个餐馆门口做作业，就一直等着妈妈陪，但是妈妈都没有时间去照顾她。我们中国人很忙。那么忙呢，那个字大家看到竖心旁右边是什么？忙，心死了。外面很忙，但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没有时间去照顾我们心，我们冰山底下那个心，我们没有去关心它怎么样。那我们基督徒，上帝让我们设立的安息日，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安息，就是让神来工作，不是让我们靠自己。那么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会告诉我们，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安全？钱。对，我记得上次顾牧师讲这个春节的时候，中国人见面是恭喜发财。我在这边碰到一个西人，他知道我是中国人，特别是春节那天，他会说一句话，然后他就跟我说恭喜发财。我们中国文化已经 是这样的一个影响了啊。而且中国人有人说，钱是什么？万能的。然后呢，没有钱呢是万万不能的。好像这个钱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要忙着就是要去赚钱。嗯，甚至我们只有中国好像才有财神，嗯，钱，把钱当成神。但是钱真的能吗？然后它有多大的能力？钱能买房子，对吧？我们叫中国人很会投资买房子，然后能够治病。但是这里面呢，我也看到这些，也跟大家分享哈。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金钱的能和不能哈。金钱能买房屋，不能买温暖的家。金钱能买床榻，不能买睡眠。金钱能买书籍，不能买智慧。金钱能买钟表，不能买时间。金钱能买药品，不能买健康。金钱能买血浆，不能买生命。还有啊，金钱能买保险，不能买安全。金钱能买娱乐，不能买福气。金钱能买情欲，不能买爱情。金钱能买名誉，不能买尊贵。金钱能买实价，不能买救恩。我想大家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你自己再去找一找金钱的能与不能。金钱是万能的，这个话是谁告诉我们的？撒旦。所以我们要抵挡撒旦的谎言，因为人在江湖，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撒旦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在诱惑，他在拆毁，他在破坏。所以我们警醒，需要我们去警醒。所以撒旦的谎言让我们忙，让我们很辛苦很累，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给上帝。所以今天大家能够主日来到教会来聚会，真的就是在跟撒旦怎么样，对，跟他对抗，胜过，而且我们胜过撒旦。我们有空间给上帝，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读神的话。那么在我们再进一步呢，再问一问，在所有这些属灵的追求活动，是满足谁的需要？是满足我的需要，还是满足上帝的需要？因为常常不知不觉，那个我就出来。撒旦他常常在挑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神那儿转向什么？神以外的东西上面。所以在这里呢，以赛亚书非常的直接的告诉神的百姓，说到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呢，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你会发现你越忙你就越忙，你越忙你就越没时间。常常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魔鬼就是让我们去抓住这个忙碌，不能够安息，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习惯努力，但是今天上帝让我们安息，让我们安息不是不做，而是说让上帝进入到上帝的同在之中，让上帝来工作，也就是说呢，让神来做神的工作，让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是他在工作。我们常常想我们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情，那是我们要的，但是我们没有去问问神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安息的时候我们去听神的声音，我们去等候神，我们去让神来做神自己的工作。那最后一个呢，是竭力不住成长。那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 刚才也都有读过哈，这里说到就是你们要分外的去追求，基督徒没有躺平，对吗？常常年轻人，我翻翻越年轻的人越说要躺平，躺平，动不动就躺平了，躺平是什么意思啊？不干了，爱谁谁了是吗？然后要不然呢，就是想退休，退休也是不干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真的基要真理小组的这个弟兄姊妹特别好，我们Heidi 是身体也在长，里面也在长，我看到这一个多月又个子都长了，年轻的要长，那我们最年长的曹阿姨也在长，她的长我特别特别感动，她85岁，我记得她那天说我发现我以前错了，我以前教育孩子的时候我用的方法不对。人有勇气来承认自己不对，他在长啊，他在长，他意识到自己不对，他在主的面前哦，知道真理，虽然信主时间不长，还没有受洗，但是他意识到自己不对，我要改啊，他还说我要改的好多啊，在长。所以我们哥林多后书我非常喜欢，他说我们不丧胆，因为我们外体虽然怎么样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基督徒是一生不断成长的人，我们不断的追求，所以后面的这些结果都会有，当我们不断的长的时候，有信心，有德行，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有前进，有爱弟兄的心，有爱众人的心，就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真基督徒一定有真的这样的果子出来，让别人可以看得到，别人看到我们就能够信任，能够尊重，不是我们要求的说你要信任我，你要尊重我，而是人从我们里面看到。所以怎么样不住的成长，每天的祷告。顾牧师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最基本的，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祷告的时候是你的生命线，你和神相连，那么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被神更新和改变。那么每天我们恳求祷告三件事，第一个，更多认识你，也就更多认识神，也认识我自己，更深的爱慕你，效法你去爱别人，更近的跟随你，每日与你同行。所以我们做真基督徒是要花力气的，不是躺平的，是要竭力的，是要去努力的，是要去殷勤去追求的，让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影响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是少数人，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少数人发挥的这个功用是可以影响改变这个世界的。那我们知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不仅是有千千万万的人信主，那么更有我们中国的医疗被改变，教育被改变，这都是上帝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竭力的去做真的基督徒。最后呢，我们再回顾一下四个竭力，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竭力正直；第二，原谅宽恕；第三，信靠上帝；对，第四个，不住的成长。有人说呢，有的人30岁就死了，80岁才下葬，什么意思？不长了。但是我想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真基督徒有真的生命在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活的，而且是一直活着的，不是死的，而且是有目标有方向的活， 那么真的基督徒呢，一生竭力殷勤着活出神的性情，结出美好的果子。盼望我们这里都是真的基督徒，你也去服侍更多的真的基督徒，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发光，然后结出美好的果子啊！这样的话打假的时候我们就都是真的，对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使我们能够听懂主你在对我们所讲的，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时候有你的真的生命在里面，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子，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跟随你。主要帮助我们去做到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我知道在这条属灵道路上面我们可能有挣扎，我们可能有软弱，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主，我今天把我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都愿意到你这里来，求你将你的安息，你的平安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被你的爱所浇灌，被你的灵所滋养，使我们的生命一天心思一天不住的成长在你的里面。谢谢主，你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信心，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